第79回，薛文龙回去河东师，贾迎春误嫁中山狼。话说宝玉记完了晴雯，只听花影中有人声，倒唬了一跳，走出来细看，不是别人，就是林黛玉，满面含笑，口内说道：“好新奇的记文，可与曹娥被病传的了。”宝玉听了，不觉红了脸，笑答道：“我想着世上这些记文都倒于熟烂了，所以改个新样，原不过是我一时的玩意，谁知又被你听见了，有什么大使不得的，何不改消改消？”黛玉道：“原稿在哪里，倒要细细一读，长篇大论不知说的是什么，只听见中间两句，什么红绡帐里公子多情，王土垄中女儿薄命，这一联意思却好，只是红绡帐里未免熟烂些，放着现成詹事为什么不用？”宝玉忙问：“什么现成的詹事？”黛玉笑道：“咱们如今都系霞影纱糊的窗格，何不说嵌纱窗下公子多情呢？”宝玉听了，不禁跌足笑道：“好极是极，到底是你想得出说得出，可知天下古今现成的好景妙事尽多，只是愚人蠢子说不出想不出罢了。但只一件，虽然这一改心妙之极，但你据此则可，在我实不敢当。”说着又接连说了一二十句不敢。黛玉笑道：“何妨，我的窗既可为你之窗，何必分析得如此生疏？古人异性陌路，尚然同肥马一青裘，避之而无憾，何况咱们？”宝玉笑道：“论交之道，不在肥马青裘，即黄金白璧亦不当锱铢较量，倒是这汤土闺阁万万使不得的。如今我月姓将公子女儿改去，竟算是你累他的道妙，况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，故今宁可起此一篇大文，万不可起此浅沙新居，竟莫若改作浅沙窗下小姐多情，黄土垄中丫鬟薄命。如此一改，虽与我无涉，我也切怀的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她又不是我的丫头，何用作词语？况且小姐丫鬟亦不典雅，等我的紫娟死了，我再如此说还不算迟。”宝玉听了，忙笑道：“这是何苦又咒她？”黛玉笑道：“是你要咒的，并不是我说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又有了，这一改可妥当了，莫惹说嵌纱窗下我本无缘，黄土垄中清河薄命。”黛玉听了，冲然变色，心中虽有无限的狐疑乱拟，外面却不肯露出，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，说：“果然改得好，再不必乱改了，快去干正经事吧。才刚太太打发人叫你明儿一早快过大舅母那边去，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准了，想是明儿那家人来拜允，所以叫你们过去呢。”宝玉拍手道：“何必如此忙，我身上也不大好，明儿还未必能去呢。”黛玉道：“又来了，我劝你把脾气改改吧，一年大二年小。”一面说话一面咳嗽起来。宝玉忙道：“这里风冷，咱们只顾呆站在这里，快回去吧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也家去歇息了，明儿再见吧。”说着便自取路去了。宝玉只得闷闷的转步，又忽想起来黛玉无人陪伴，忙命小丫头子跟了送回去，自己到了怡红院中，果有王夫人打发老嬷嬷来，吩咐她明日一早过贾赦那边去，与方才黛玉之言相对。原来贾赦已将迎春许与孙家了，这孙家乃是大同府人士，祖上喜军官出身，乃当日宁宁府中之门生，算来一席世交，如今孙家只有一人在京，现袭指挥之职。此人名唤孙少祖，生得相貌魁梧，体格健壮，弓马娴熟，应酬全变，年纪未满30，且又家资饶富，现在兵部侯缺提升，因未有事，假设见是世交之孙，且人品家当都相称合，遂倾慕则为东床娇婿，亦曾回民贾母，贾母心中虽不十分诧异，想来兰祖亦恐不听，儿女之事自有天意前因， 况且他是亲父主张，何必出头多事？为此只说知道了三字，余不多及。贾政又深恶孙家，随其世交，当年不过是鼻祖西木荣宁之事，又不能了结之事，才败在门下的，并非失礼民族之意，因此倒劝谏过两次，无奈贾赦不听，也只得罢了。宝玉却从未会过这孙少祖一面的，次日只得过去聊以色子，只听见说娶亲的日子甚急，不过今年就要过门的。又见邢夫人等回了贾母，将迎春接出大观园去等事，越发扫去了兴头，每日痴痴呆呆的，不知作何消遣。又听得说陪四个丫头过去，更又跌足自叹道，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清洁人了，因此天天到紫灵洲一带地方徘徊占孤，见其轩窗寂寞，屏障树然，不过有几个该搬上夜的老妪。再看那岸上的蓼花伟叶，池内的翠杏香菱，也都觉摇摇落落，似有追忆故人之态，迥非素常成颜抖色之可比。既领略得如此寥落凄惨之景，是以情不自禁，乃信口吟成一歌曰：池塘一夜秋风冷，吹散芰荷红玉影，蓼花零叶不生愁，众鹿繁霜压仙梗，不闻永昼敲其声，燕泥点点污其屏，古人惜别怜朋友，况我今当手足情。